好，每周选书早起读书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雅言文化出啊，不，对不起哈，雅言文化出版社的总编辑所写的，由映客文化、由映客出版社所出版的《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在我们现场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Joyce， 早。
哎，那个凤馨早，各位听友大家早。
这本书很好看哦，其实我就在一次，就我刚好有一趟去北京，这样我就在去的飞机上，然后还有在那北京很对我来讲很无聊嘛，就晚上呢这个的期间，就一个晚上跟一趟飞机行程就看完了。就但我一直带了这一本书，害我在回程的时候就没有书可以看。
哦，好吧，哦，就是一本看完可以很轻松看完的书，欸，一点都不艰深，欸，
一点都不艰深。可是可是每一篇都有跟我们平时的观点很不一样的观点。
好吧，那个就是说这个我算是还蛮敢写出我的想法的人这样子。
好，我先从这本书的这个推荐杨泽。好，杨泽在推荐里头呢，里面就提到说，说你哈，似乎完全不怕掉书袋
啊，哈，
好，那我自己其实，在掉书袋这件事情上面呢，我必须要说，我觉得为什么不怕掉书袋的原因，是因为你从来不是单纯的引用古人的文字，
是的，
你其实常常是评论古人这些文字背后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目的。
是的，我要先说哈，这个很多人看过这本书啊，就会想说，哇，这个作者好会掉书袋哈。我要先说哈，掉书袋的作者非常多，可是我相信呢，啊，我的掉书袋是让大家看起来最轻松的，
因为你并不是要用。你不是掉了书袋之后又让大家自己去了解那个掉书袋的内容是什么？
我
是你自己有很强烈的评论在里头的。
哦，我要说哈，这个凤馨说你我这个书让你一下子就看完哈，因为我是希望说我的每篇文章都好像让你觉得在看人在聊天，而且当我在掉书袋的时候，我是想办法，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或者说我让这个古人来跟我聊天，要不然我就是跟不同，我就是让古人，这个古人也许是中国人，可以是西洋的人，就是我会让他们古人之间形成一个对话，感觉就是好像你在听古人们聊天这样子，
聊天对话甚至辩论。
是的，嘿，然后我说这个是我希望我掉书袋，我知道很多人掉书袋哈，是说他讲到一半呢，突然没有话讲了，就讲说某某古人来帮我讲话，然后我的掉书袋绝对不是这样子。
引用古人的目的是要增加权威，这是一般人掉书袋的目的。
哎，我从来没有要增加我的权威。对我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我在生活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到的段落。对我来说，古人就好像我的朋友。我举一个例啊，我在书里面呢，啊，例如说我讲到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就是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是要中间有一段，我要让大家想想看，吃饭品质是不是我们衡量工作？我们衡量我们的人生，甚至衡量我们的婚姻，其实吃饭品质都看得出来。那为了要讲婚姻，从吃饭品质看得到婚姻，那我知道别的写作者可能会讲我朋友怎样或我自己怎样嘛，就举个人的那个经验，或者说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那我举的例子是第一个，用美好的吃饭品质来显现美好的婚姻。我举的例子是《浮生六记》里面很有名的一段，因为我们知道《浮生六记》是中国写美好婚姻的一个代表作。
对，《
浮生六记》里面有一段讲说，这个太太啊，吃的东西是先生觉得最恶心的东西，结果太太就逼先生说，然后先生说，你那个吃的那个东西是狗吃的东西，你是把我家当狗窝啊？这个太太就是强迫把那个食物呢，就是先生心目中的狗食放进这个作者这个沈三排，就是这个先生的嘴巴里面。先生一吃，当然竟然觉得说，天哪，并没有像我想的那么难吃，很好吃哎。
但是他吃的是乳腐跟这个
脆瓜，这个脆瓜
等于就是对。
然后呢，这个书里面呢，就这个《浮生六记》里面就出现了一句这个很有名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太太啊，就撒娇的讲说，我做狗这么久了，你也做一下嘛。所以这个先生的感触就是说，情之所 中虽丑不嫌，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这是讲美好婚姻，就是两个人吃饭会愉快到这个地步，连本来你觉得难吃的东西都会变得很好吃。那要跟这段话对应的，就是我找来跟这个沈三白聊天的是谁呢？我找的是法国的弗罗拜尔。我找的是法国弗罗拜尔的包法利夫人啊，这个我们知道包法利夫人是一个写外遇、写婚姻崩解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我们来看看弗罗拜尔怎么写这个婚姻崩解的。包法利夫人怎么发现自己已经不爱这个先生的？就是在一起吃饭里面。一起吃饭里面，他突然觉得说这个先生喝汤的声音很难听，或者这个先生用舌头去舔他牙齿的模样好难看。这个是从这个一次一次的夫妻吃饭里面啊，包法利夫人越来越受不了这个婚姻，好、啊，这个婚姻是这样崩解的。所以我说，诶，我是找沈三白来跟弗罗拜对话。
其实。这就是用小说啦，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古典文集，然后可能是著名的小说，可能其实你这里面还不只是用《浮生六记》跟这个弗罗拜的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本小说，嗯，因为这里面还用到了《儒林外史》，也用到了孟子，当然也用到，因为像康德学习请客吃饭，他本身引用的就是康德里头谈请客吃饭这件事情是多么高的自然之善。
对，这是康德最晚年的一本书，然后突然写了一个说他一辈子都要请客吃饭嘛，因为康德是一个非常热爱请客吃饭的人。有人说那康德是不是很胖？没有，你去看康德的照片，康德的那个肖像，康德瘦得不得了啊！因为他的请客吃饭的重点是大家要聊有趣的话题，所以他给了一个请客须知，就是你要如何挑朋友，你要如何挑环境，你的话题要如何开始，你的话题要如何结束。然后呢，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找来跟康德对话的一个人是谁？我找的孔子。因为孔子讲说损者三友，就是说最坏的朋友有三个，就是有三种，其中有一个叫做喜欢请客吃饭的吊唁游。
所以孔子跟康德对于请客吃饭这件事情刚好是天南地北的，
对，可是
所以他们彼此是要辩论的。
对，所以我说这个康德写了这样一整段，然后我又论述康德一整段，所以我们就发现孔子讲的不见得对。孔子认为吊唁游是损友，有可能是孔子没有搞清楚请客吃饭的正确方式而已。
所以应该请康德来教孔子如何正确的请客吃饭。所以你先从吃饭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以及从这里面去观察出人的情感上面的变化。
对，
当然我必须说哈，就是其实现代的不管电影作品啊、电视作品啊，常常会去形容一个人当他嫌弃他的配偶在吃饭时的表现，常常就是他变心的开始。
是的，这个是个弗罗拜尔写出来的。
对对，所以这不是现代的婚姻生活才如此，古代的婚姻生活就已经是如此了。
我常常因为我这书里面常常引用各式各样的文学经典，而且我都只引用一个片段，因为我没有要你，我知道很多人没有读过这些书，我要你也不要有压力，因为我就把那个重点跟我们的生活智慧有关的那个重点，我就描述给你听哈。然后呢，我其实也是透过这些书带，我是希望要让大家知道，文学经典没有让你想的那么可怕。
这是你原本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的目的吗？
这不是我的目的，
其实纯粹就只是你想到了这一个题目，然后而且看起来你引用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而并不是刻意搜索而来。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就是说，例如说我里面有一篇在讲，
所以你帮我们读了好多书。
就是说，而且我要让你知道，这些书其实你如果像我这样子从小养成读书习惯的人，我很自然的会把这些作者里面描述这些人当成我认识的人。
所以你每一篇文章在引用这一些，不管是片段也好，或者是片面的文字、片段的文字，或者是可能片段的小故事，你都不是，你都没有再去刻意搜寻，你就自然的就可以引用出来。
我本来就知道这些例子啊，当然我写文章的时候要把那一段再找出来再看一下，这样子，这是要的
引用精准的。
对，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当然是我读过的时候我就记得的啊。有的时候啊，我拿来对照的，真的有时候是我的这个，可能是我平时看过的广告啊，或我平时这个刚好就时事。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康德的那篇请客吃饭的时候，我有里面有引用一个2009年一个跟 Facebook 有关的一则商业新闻，因为当年的汉堡王推出了一个还蛮有趣的广告，好，在脸书上他推出一个 app， 你只要移除删掉10个连友，我就送你一颗汉堡。好，那是当年很有趣的，因为 app 刚，这个是 Facebook 刚 刚刚这个开放大家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汉堡王就想出这个点子，结果汉堡，
而且这个点子背后其实真的是在思考连友到底是不是朋友，
就没有错，因为马上就一大堆人，好两万多人马上去删掉十个连友了嘛，然后呢这个连友，而且呢这个二十几万的被删掉连友都还会接到一个汉堡王的通知，看在汉堡份上你被删除了这样子，
而且是十个连友只能够抵一个汉堡哦。
是啊是啊，我说这个是有时候我从古书里面，我就会想到这些有趣的这个生活，那从这个生活我再想去说，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脸书的朋友，所以脸书的朋友又跟康德讲的那种一起请客吃饭的面对面的朋友不一样，所以我就会想说哇，这个一定是为康德有趣的话题，
所以不同情境的吃饭它背后代表的是不同的情感关系，然后不同的请客其实代表的是不同的朋友关系。
是的哈，然后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看很多有趣的这种思考思辨的过程其实都在这里面呈现出来，比如说莎士比亚的教养，莎士比亚他到底对于教养孩子有什么样子的观察，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周选书早起读书，为大家介绍的是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在我们现场的是这本书的作者 Joyce。
我要讲严泽雅，因为要不然人家会找不到作者的
名字。有道理，严泽雅严泽雅，记住他是用严泽，他是用本名，就用中文名字，然后 Joyce 是他的英文名字。我今天在看那个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我以前有一段期间呢，我一方面还蛮喜欢朋友来家里头吃饭的，二方面又很担心造成别人的压力，因为我觉得现在吃饭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就是 不困难，但是呢要大家在一起聚会然后不觉得来一趟觉得不对，就是就觉得无聊反而比较困难，所以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对我这篇文章对我来讲还真是蛮重要的。
对，因为我发现因为其实有人很直接的问我说，你是不是已经经历过太多不好的饭局或尴尬的饭局，所以你才会想写这篇。我说对对对，因为这篇其实并不代表说我非常喜欢请客吃饭，这篇是代表我发现了很多饭局其实是尴尬的，所以让我想要写这篇，
就让我觉得请客吃饭其实是要学习很高的艺术。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台湾很多饭局是尴尬的，或者说为什么很多同学聚会或同事聚会是去非常吵闹的餐厅，你可以发现台湾的那种有音乐演奏的餐厅非常多，因为康德的学习请客吃饭，康德请客须知有其中有一点，在场不要有音乐，因为你有音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聊天嘛。可是台湾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唱KTV 啦，或者那么喜欢去，
就是要避免聊天，
有乐队的演奏的场地吃饭呢，因为大家有知道要怎么聊天的话题真的不多，那你如果没有话要聊的话，为什么大家要请客吃饭？我发现很多人会讲说诶，联络感情，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感情需要联络这样子？因为表示说，你那可能是当场大家根本没有什么精华要输，或者说大家讲完我彼此的近况，我的小孩几年级了，我的先生退休了，大家就没有别的话要讲了。那还有一种人请客吃饭呢，我知道很多人很慷慨，因为我也遇过这种请客吃饭的人，他呢就是让大家来他就觉得有面子，所以我在这里我引了一个李星云感性里面一个最爱请客吃饭里面的一个叫做那个一个爵士的讲话，哇，你们明天你们大家一定要来，因为当场人会很多，后天你们大家也一定要来，因为人会很少。所以这个叫做你去吃那个饭的话呢，你更不知道主人为什么要请你去，你他就是要你去凑去占一个位置，
就是去凑个热闹而已。那表示说我的人缘非常的广泛这样子。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说呢，还有人叫做那个人脉。为了结人脉而去吃一个饭，而且想说，但其实我跟你有见个面的话，将来我们就是人脉那人脉其实是使用利害关系。
对，
利害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当场的话，哪一天我结人脉的话，特别是财经杂志最常讲的人脉存折，就是我先认识你，我先跟你打好一个关系，我先跟你交换一个名片这样子。
这就是很多很多的那种，这种某某社啊、某某会的那种聚会场合常是如此。
那这样子的话题一定会是什么？那话题一定是说，我的股票应该卖啦，你觉得现在股市怎么样？一定这都是有利害关系的话题嘛，所以不是那种真正的说交换意见的那种
争议之事，
就是不是那种
交流
交流的，有真的有意见交流的那种饭局吗？因为意见交流的话，就我们要知道说，哎，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怎么看一件今天的这件事情？我怎么看？看完之后，我们其实是让我们觉得说，哇，我们人面真的有更广，或者说我们增加了我们对别人的同理心，是那种饭局会让我们回去的时候会觉得，哇，今天去吃了一场好棒的饭，这也是康德理想的请客吃饭。可是我就说啊，其实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你真正让你觉得愉快的回家，觉得说哇，今天这个饭局真愉快，这个饭局到底有多少？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接着我们再来谈教养这件事情。
好，
莎翁教养学，莎士比亚，你这里面其实引用了非常多莎士比亚里头的片段。
是的，
然后去谈亲子关系。
对，因为很少人想到莎士比亚的话想到这个亲子，
因为大家就想什么几大悲剧啊，几大喜剧啊等等。
事实上这个亲子教养是一个，竟然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种人际关系。
是是
是，事实上所有的文学大师都有大写特写过亲子教养啊。
而且几乎所有的悲剧跟喜剧，它的源头好像都来自于他童年的亲子关系。
是，那还有就是说他莎士比亚跟他自己两个女儿的关系。那我写这篇原因是因为毕竟我自己有写亲子教养的题目，所以啊，我常常在看跟亲子教养有关的新的说法啊。我有不然就亲子教养的访谈、名人谈教养啊之类的。我每次看那些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啊，这个莎士比亚写过了这样子。就是其实莎士比亚写过了亲子教养的关系的观点，其实非常多的。所以我第一个提到的是虎妈教养法。我当年在看蔡美儿的《虎妈赞歌》的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莎士比亚的那个克利奥兰纳斯里面那个妈妈嘛。
这《虎妈赞歌》其实当年在美国所引发的争议是非常非常大，到至今为止，美国人可能很多人都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妈妈是虎妈这样。
对，然后我是看到那个《虎妈教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不是台湾人，是连英国跟美国都没有提过，这是莎士比亚写过的妈妈。所以我就第一开头我就先写《虎妈教养法》里面那个克利奥。
虎妈中外皆有，然后古今皆有。
对，我它里面写了，它是一出，我里面举的例子，它是一出这个罗马悲剧，叫做《克利奥兰纳斯》里面那个妈妈。而且莎士比亚的看法是，虎妈感觉他把这个小孩子教得非常会打仗，可是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变成了人际关系的白痴。我们就想到虎妈也是一样，叫他的小孩。
就当我只要求当代最容易崇拜的一种智能的时候。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很欠缺，
他别的方面他就变成白痴。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也是这几年这个杂志上常常在讲的这个叫做直升机父母。直升机父母的话，就是从小就是盘旋在这个小孩子的头顶上。等到这个，因为这个有了这个手机之后又变严重，因为从前。到了大学之后，通常当然虽然中学小学的老师常常接到家长的关心，诶，你为什么给我的小孩子打这个分数啊，照理说到了大学教授不会再接到这种关心的。可是你可以发现自从有了手机之后这个小孩子写作业常常回去问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爸爸妈妈也会来关心跟教授讲说，诶，你怎么给我小孩打这个分数。而且这几年不要说台湾，连美国都是了。现在连进入职场之后，小孩子递了履历表还一直没有接到这个 interview 的通知的话，爸爸妈妈也都会打电话去问的。那进去公司工作之后，这个开始会被主管打考绩了，主管也会接到爸爸妈妈关心的电话了，为什么小孩子的考绩是这个这个现象叫做英文讲 helicopter parents
。直升机父母。
那我就说这个莎士比亚也写过，那莎士比亚是在约翰王里面，然后我有描述一下莎士比亚在约翰王的剧情。因为那里面其实是两个年轻人争
约翰跟他的侄子
争王位的战争。可是在舞台上呈现的话，那真的就是两个妈妈的战争。而且同样的直升机父母里面，因为有一个里面你们那个约翰王他妈妈走了，他真的就变得六神无主，他就变得马上也是变成了一个生活白痴。我说，然后现在也是所有的名人访谈，特别是这个名人有女儿的，这些男人都会讲说他在跟女儿谈恋爱。
对，
那我就想说，天哪，莎士比亚也写过跟名人谈恋爱的，
是是是，尤其是莎士比亚他自己其实很在乎这件事情。
是是，所以莎士比亚晚年的时候，等他女儿长大了，他也开始在写跟女儿谈恋爱的。我里面举的例子，一个是《暴风雨》，一个是《李尔王》。李尔王就是一个好渴望跟女儿谈恋爱，后来发现女儿一点都不爱他。然后这个李尔王的悲剧就是说，渴望跟女儿谈恋爱，可是女儿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谈恋爱的悲剧。 然后这个暴风雨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资格跟女儿谈恋爱的爸爸。
嗯，
因为从小到大，他女儿身边，女儿只看过他一个男人而已。这个男人是非常有资格跟女儿谈恋爱的。可是他整出戏其实都在写他如何不努力，如何努力，非常努力的要如何不去跟女儿谈恋爱。可是他又放不下女儿，所以女儿谈恋爱的时候，不要说这个伴侣必须这个男朋友必须由爸爸自己亲自来找，而且他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爸一定要都要在旁边看这样子、
所以 Shakespeare 他一直观察别人的亲子关系、然后呢努力的用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完了之后，但他自己的亲子关系有变好吗？
应该是说他一直是一个缺席爸爸，可是他其实应该是很想念女儿，所以这是为什么他、
有趣对不 对, 对, 对，稍微休息一下、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其实可以向好多人学习好多事情，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好，我们回到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在我们现场这本书的作者严泽雅 Joyce 哈，我们来谈你看待工作，你用了五个单字跟工作有关的单字、
工作哈，我在这本书里面收了两篇文章，有一篇文章是围绕着文学作品讲的。好，我举个例来说了，这篇叫做像那个学习佛，那个是从学习佛事开始讲。那这里面我也一样哈，我是看到那个麦当劳在几年前有推出一个广告啊。
你这样讲我想起来那个广告。
那个广告就是说一群年轻人在那里擦桌子啊，递送奶昔啊，送汉堡啊，那他旁边用箭头点出来未来的医生，未来的工程师。未来的建筑师，这些都是还在麦当劳打工的年轻人。我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在文章里面就有说，我想到的是孟子那段很有名的话。天将降于大人与世人也，必须劳其筋骨。然后他里面举傅说啊、一些先做过一些劳力工的人，后来做成大事的那段。我就想说，麦当劳这个广告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麦当劳本身的这个工作就是被美国社会学家讲成 make job 的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本身是没有前景、没有前途，而且你也不能学到任何东西的。
所以你的前景就是你未来要努力去成为律师啊、医师啊、
律师、工程师，那才是真正的工作、那才是真正有前景的工作、因为那是一个回应大家对他 make job 卖工的这个讲他的工作又低薪又没未来的一个，他是回应这个广告嘛？我就想到孟子那段话也是有异曲同工，孟子那段话那段很有名的话，天将降大。
所以劳其筋骨的工作不是一个好工作。
对，就是说孟子也承认这些劳动者他有伟大的可能。傅说啊，说那些从事劳力工这些人，可是呢他伟大不是在他本身的工作的果实。必须是说这个劳力工是给他一个试炼的过程，他将来才去做那种什么大政治家，那才是孟子心目中的伟大的工作。
而孟子这一段话或者孔子的那一段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多少都让中国传统上面其实还蛮鄙视蓝领阶级的。
对，这是一个对蓝领阶级感觉是在包养他，哦，蓝领阶级也有伟大可能哦、可是骨子里面他是质疑他的，
是贬义他的工作性
质。 是说的这个工作，他的你的工作本身，你做你把你卖鱼，或者说你做一个建筑工、你把房子盖再怎么好、你的商店如何童叟无欺，你的工作本身也不可能伟大啊。我是从麦当劳的工作想到说，孟子对这种蓝领工作的鄙视哈、然后这篇文章啊，我在最后的时候我举的是那个这个吉朗哥啊，就是那个
天心
不是地利与我何有哉、那个
吉朗、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因为我们虽然现在读这首吉朗哥，我们都以为的地是指皇帝 天高皇帝远、事实上这个地啊，地利与我何有哉这句话是出现在先秦的时候，就是秦朝以前、所以那个时候地是指的不是皇帝，是天地。那我就想说、可见呢，这个农夫你是靠天吃饭的嘛，怎么叫地利与你何有哉？你上天要下雨，太阳要多一样，都是天地来决定的。所以我觉得那句话真正的意思并不是天高皇帝远。那个吉朗哥真正的意思是说，当人工作在专注的时候，因为工作就是人生的必然。
一旦全神贯注，
我就全神贯注就好了。我已经忘了天的无常了。
所以重点不是那个你的工作，外界的 社会价值或者社会歧视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的专注力是什么。你一旦专注了之后，那个不断推石头的那个薛西弗斯，他才有他的真正的职业。
因为我这篇文章是在解释说，为什么薛西，为什么卡缪讲薛西弗斯，因为既然工作是这么荒谬的，为什么薛西弗斯下山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我会说，因为是必须是我们专注，而且我们理解是它就是必然的。也许我们回到家，我们会跟我们的伴侣抱怨啊，今天老板又怎样啊，今天工作又遇到什么样的鸟事啊？
那你在工作那？一刹那，
可是工作那刹那是专注的，那个时候是快乐的。
我们时间关系，向康德学习。